驱鬼、炼丹、阴阳采补，道士所呈现的虚幻世界。我们如何来定义道士呢？道士不仅仅是道教的信仰者，更是道教仪式的专家。通常情况下，根据教派的不同，道士们遵循的法则也不同。例如，起源于江西龙虎山的正一道教，道士们都过着拖家带口的婚姻生活，靠普通老百姓雇佣他们驱魔除鬼以及帮人看病为生。不同于正一道教，茅山派道士讲究的是一种僧侣式的生活秩序，并且花非常大的精力潜心研究经典。在师徒的代代传承之间，他们通过仪式、冥想以及切身的体验，追求着身体的净化，祈求着人生的升华。宋元时期，全真教快速发展，也宣扬僧侣式的禁欲主义，从酒色财气到基本的食色睡，都被视为生死之根，要求修行之人全部摒弃。全真教的道士修行要尽量减食、省睡、断色欲。追求上的分化，使得在12世纪和13世纪时，道士之间出现相互矛盾的倾向。有的道士更侧重玄奥神秘的科学，比如炼丹术以及与驱鬼相关的教这种仪式。另一些道士更强调苦修的戒律，通过控制欲念使身体得到净化，最终把握长生不老和得道升天的超能力。他们还把苦修的方式发展到极致，著名的道士马钰修道时每日只吃一钵面，并且誓死赤足。我们非常熟悉的丘处机在修道时也是如此苦行，每天只吃一餐，昼夜不寐者6年。有一首全真教道士作的正宫散曲，可以让我们了解他们的生活方式和精神面貌。撇了是和非，掉了争和斗，把俺这心猿意马牢收。我则带舞西风，两腋宽袍袖，看日月搬昏昼，千家饭足可求，百纳衣不害羞，问世魔破设设遮着皮肉，傲人间博子公侯。还有一部分道士是以驱魔为业的，道士作为普通人与灵界沟通的媒介，通过教这种仪式来进行驱魔。有教仪的记载中，很多是通过书写来完成与上天的交流的。比如说，用来避害驱鬼的道教神符上，经常有朱红字符，上面印着咒语和急急如律令几个字，这就象征着要下令驱逐鬼魅，以求天地人世的平安和谐。教是一种年度性的道教节庆纪念活动，地方会组织教会印刷年历，其中显示一年中最重要的时刻，还有算命用的天宫图，即应该避让哪些灾星等等。在举行庆祝活动的几天，有各式各样的仪式活动，例如迎请神明塑像的游行，设置祭坛进行祭礼，去水边放灯等。放灯的活动是为死者的灵魂做功德，每一盏灯都被放在一座纸房子中，这些房子的门上都贴着对联，表示死者的灵魂离地狱很远。教的纪念活动中也有道士驱鬼的仪式，这种仪式非常像舞剑的戏剧，装着净化神水的碗以及宝剑是仪式上不可缺少的物品。在仪式开始时，道士一般都会念一长串咒语，以此来召唤四方神明。 水一般都会由道士吸进去之后再喷出来，以表示净化的作用。驱鬼的仪式中，道士通常会把写有鬼字的神符放在米桶上，表示把魔鬼固定在那里，然后用剑在鬼字上水平画五道线，再垂直画四道线，表示像一张网一样把鬼捉住，然后用剑画一个围字符，表示把鬼镇压住，最后把宝剑直立插入米中。不同的仪式有不同的步骤，但是都有代表净化的意味。当统治者热衷于道教时，他们与道士的关系也不寻常。例如我们前文提到过宋代皇帝和道士的交往，从中我们可以分析出道士的哪些东西引起了统治者的兴趣。道士刘混康在宋朝京城的精英圈中非常有名，不仅拜见过王安石、蔡卞等人物，而且通过修行来的能力获得了皇帝的认可。茅山志记载，有一次宋哲宗的孟皇后喉咙里卡了一根针，宫廷里的御医全部束手无策，刘混康应召入宫，他用一张纸条在上面画了奇形怪状的文字，制成了一道神符，随后孟皇后便把针吐出来了。宋哲宗为表感谢，宣布要在茅山为刘混康修建一座道观。宋徽宗继位后，刘混康不仅经常与皇帝讲解老子易经，两人还经常探讨道教的其他经文，例如渡人经、清净经等。道教所呈现的神仙世界、哲学世界成为双方探讨的内容之一。刘混康擅长制作神符，蔡卞称他曾用上清符水治疗病重，病人服下之后就痊愈了，所以宋徽宗有时也会向他索要一些特殊的神符，放在小口袋里，系在腰上随身携带。这些神符大多是安神、压惊和治疗百病用的，有时候他还把这些神符赐给那些生病的人。从宋徽宗和道士刘混康的交往中，我们大致可以了解，宋徽宗对道教的热忱是基于为国家祈福、为民众治病等方面，所以他们的关系相对来说是无碍于国家的。一些追求长生不老、炼丹术的皇帝则走火入魔，也有一些皇帝与道士的关系给国家发展带来了负面影响。历代帝王服食金丹死者无数，都是因为道士认为金丹可以去病延年，甚至可以让他们成为长生不老的神仙。有名一代的皇帝崇信最深，对其影响最大的就是服食金丹，所以明代帝王因求药而死者最多。明代第一个吃丹药致死的皇帝是仁宗，此后的皇帝虽然不崇信道教，但是迷信丹药的功效。例如武宗，他不崇尚道教，但是多次引道士入大内修炼房中术。此后的世宗非常相信道教的阴阳采补之说，相信丹药去病延年的功效，于是许多道士以进贡仙方为说辞，以期获得世宗的恩宠。明朝皇帝的荒淫无度不可谓与道士无关，世宗作为明代最崇尚道教的皇帝，受其宠遇的道士最多，有道士以房中术获得一品官员的恩遇，道士在皇帝的支持下加官进爵，在这一朝不在少数。皇帝过度信任道士的超能力，就在国家存亡危在旦夕之际，崇祯皇帝还请来道士设教，期望获得神灵的庇护。应召的张真人在祷词中祈求， 国家免久，万子万孙，却依然避免不了亡国之祸。后世有人将万子万孙解释为止于万历子万历孙，可见这一解释是对明朝皇帝对道士的宠信和依赖的嘲讽。从道士所遵循的不同修行法则，道士所做的道教仪式，以及统治者与道士的不同交往方式带来的不同后果来看，道教不仅深刻影响着传统中国社会中的普通人，也对不同时代的政治产生了影响。